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好久没有唱这么欢快的来向主赞美的诗歌。常常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去过哪些地方啊？反正九寨沟我是没去过的，峨眉山我也没去过啊。但是每一次去看到那些很真的是天地那种美啊，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巧夺天工，不管是看见河流，看见山川，看见那些岩石，看见尤其是有些没有潜在海底下，让我看一些纪录片，那个海底的那个世界那么美的那些鱼，它怎么就你觉得上帝怎么就创造那么多种不同不一样 不同的那些鱼啊，那么的美。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这样的美不是我们配得的。我就看见那个自然界的美的时候，我常常是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配的我们不需要那么美就可以打发的不需要创造那么美的一个世界来给我们。真的是当我作为一个旅游者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一张门票50块钱，我们心里觉得有点不值，但是进去看了之后发现是我不配不配去看这么美的东西，不配去拥有那么美的东西。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去，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子，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家小苏亚，他是这个家的小主人，他在这个家里，他不会觉得这个家有什么好的东西是他不配的。所以当你去九寨沟，当你去峨眉山，当你去大峡谷，当你去科多拉多那些什么大瀑布或者黄果树，你如果是带着神的儿子的心去的就不一样了你是当然也还是要买门票但是呢你这个时候是一个主人的心呢，神的儿子的心来看神为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动所以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为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来向他感恩。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你的救恩来向你欢呼赞美，求你今天上午给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做儿子的心，是吧？叫我们在今天来传讲你自己的话语，在这个过程当中，叫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我们在地上不是孤儿，我们在这个好像受着外在的一切的约束当中，但我们不是奴仆，我们真的是主啊，你把这么美好的世界赐给我们，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你说既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岂不连同万物也一起赐给我们吗？主啊，我们感谢你，愿在今天我们这样子奉你名的聚集，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不管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儿女在奉你的名敬拜赞美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大家都看到在最近两周北京的守望教会他们也在户外去崇拜他们的这个会堂也是因着政府施加压力给这个房东施加压力，那他们被离开了。上海的金灯台教会已经在户外崇拜了大概已经18个主日了就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而且很感恩他们敬拜，他们第一周出去敬拜那一天就是北京下大雪，北京从来没有那么早11月初就下那么大的一个大雪真的是我看到袁志明弟兄写给北京守望教会的一个祷告，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如果你知道我们是刚才说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罪人的那个卑微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美是我不配有的，上帝不用创造这么好的地方来给我们，这么浩瀚的宇宙来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得着一个儿子的一个位分，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为我死了，把我们重新带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 当我看见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个风雪当中来敬拜神的时候，真的像袁志明弟兄所说的，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群人。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群人，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在罗马书的9:25-26里面讲，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被称为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说，那一位神配得我们为他来活，那一位神配得我们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那一位神也配得我们为他受苦，那一位神也配得我们献上自己，我们过一种，我们活出一种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出一种他本来不配有的一种生活，就是敬拜神的生活，就侍奉上帝的一种生活。除去那个里面的奴仆的心，我们真的是不自由，我们有一颗奴仆的心。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说他有几个的比喻呢？一个保罗在3的时候呢，在我们上一次的分享里面，他用很短的经文来描绘了2000年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救恩的历史，就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然后到基督。亚伯拉罕神赐应许给他，摩西神赐律法给他，但是应许是大过律法的。但是这个律法是什么呢？保罗就有一个比喻，他说叫训蒙的师父，师父。那这一个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会觉得哦，师父那就很厉害了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但是这个师父呢，在他的原文里面在他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这个师父指到的是什么呢？好像你们看那个《简爱》里面那个简爱尔他叫做家庭教师这个师父呢是指的家里面的私人教师。换言之呢，在那个世界，那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还是一种呢奴仆，是家里面的一种奴仆。奴仆里面呢比较高级的就是可以来教书的。所以呢，这一个的师父是指的那一个呢主人请他来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小主人的那个，好像是保姆，好像是私人的家庭教师，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他也是一个呢家里的奴仆，家里的奴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的意思就好像，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像一个监护人，但是他不是父母这个监护人，是父母另外请了一个人在这段时间来做你的监护人。所以保罗就讲到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小主人。但是他说，你说主人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在家里面你会发现他在保姆的手下你家里面请的保姆，请的钟点工，或者请的什么月嫂，或者是请一个家庭教师，你去看你的小孩在他的手下呢，跟奴隶呢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呢？就是他本来是主人，这个家全部都是他的，对不对？他将来是继承人，但是他吃一颗糖都要问李阿姨李阿姨来决定要不要给他一颗糖吃。为什么？他虽然是主人，将来要承受产业的，但是现在他的父亲把他放在那个奴仆管家保姆的手下来受教训。所以虽然将来全家都是你的，今天吃一颗糖都要听保姆的。那保罗说，律法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律法就好像一个迅猛的师傅，就好像一个监护人，一个管家，一个家庭教师。 他来管教我们，他因着那个父亲主人给他的授权，他来管理这个小主人。所以当这个小主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外表看起来跟奴仆没有什么区别，他外表看起来跟管家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也可能在古代你看到那些大户人家啊，那可能管家的儿女啊跟那个主人的儿女就是在一起上学的，对吧？他们在一起玩耍，然后一起要受这个教训啊，一起要守规矩。那个时候你看不出他是主人，直到呢时期满足的时候。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还是主人，我们跟那个管家的儿子还是不一样。直到时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了我们中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以前是浪子，亚当是不是神的儿子呢？从创造的意义上，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他好像就成了耶稣讲的那个浪子比喻当中的那个浪子，他就自己离弃了那一个儿子的名分，他就出去流浪了，他就到了这一个有神的世界，但是他当作好像是无神的世界一样去生活的啊，那个世界上去了。他在天父的世界里面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属乎他自己的世界，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流浪，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面他不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了，是他自己放弃了这一个儿子的位分，放弃了儿子的位分呢，就是奴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真把自己当奴仆啊，你们现在好像是奴仆，但其实你们是小主人。但是你不要真的从里面也把自己当奴仆了，真正的奴仆是从心里面的奴仆，真正的自由也是从心里面所得到的自由。我们在这个外在的世界上真的是不自由，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甚至没有敬拜上帝的自由，我们甚至没有公开的来服侍他的这样的自由。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看见这一个社会里面对我们很多的不自由，我们在政治上不自由，我们有很多的人权，很多的权利，这样自由那样自由，我们觉得这个社会上外在好像都没有，我们在财务上也不自由啊，我们这个想做事情没有钱，我们在时间上也不自由啊。以前有一首歌唱叫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所以不但是一个财务不自由，连时间都不自由，我们情感上也不自由，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所以也很痛苦。所以你看见我们从外在的这个来讲，我们真的是不自由，甚至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感觉到不自由。我的财务也没有自由啊，我的时间也没有自由啊，而且星期天要来教会显得时间更少了啊，我的情感也不自由，我在我的恋爱我也挣扎呀，我的职业我也挣扎呀，那在外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也看见这个社会的所有人所经历的那些不自由，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也一样的经历啊。所以就好像中国传统讲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就叫做呢外在的一种不自由。对，在外在上我们说，哎呀，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常常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人在江湖，没办法，只能这样，不这样怎么能赚钱呢？不这样怎么做生意呢？不这样怎么过呢？人在江湖嘛。但是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基督教信仰就是否定这一点，基督教信仰就是告诉你，你在任何的外在不自由下，你都有选择的自由，你是自由的，你有选择，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够对自己说我没得选择，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使我没得选择，身不由己。基督信仰说不是，任何情况下你都有选择，任何情况下 你都有里面的那个自由。就保罗说的，你里面不要有那一个奴仆的心，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你自己里面的自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给你的，这样子的一种自由。老实说，你会发现说这个社会怎么理解自由呢？这个社会理解自由就是一个争取的啊，就是自由是要去争取的啊。比如说我们要去努力的争取什么样的自由，我们要努力的去争取什么样的权利。但是你看整本的圣经，整本圣经里面自由的故事不是去争取的，不是一个争取的故事，而是一个呢接受的故事，是一个领受的故事。就好像我们领圣餐一样，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在那里像孩子一样，像神的儿子一样，我们在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回领圣餐就是一个自由的故事，是领受的，是伸出手去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就有自由，不是自己去拿的，凡是自己去拿的都是不自由。所以你知道不自由的故事，这个人类历史上不自由的故事，就是从亚当夏娃去拿那个果子开始的。所以不自由的故事都是从你主动的去拿开始的，都是从你主动的去偷开始的。亚当夏娃要偷吃那个禁果，普罗米修斯要到天上去偷火，嫦娥想飞天，他就偷仙丹，因为发现人类一切不自由的故事都是从偷东西开始的。为什么叫做偷东西呢？因为你是小主人啊，天下万物的主权都是那一位上帝的，那一位上帝，那一位父亲，你不要着急，比我三岁的孩子，你不要着急，你现在长大了，这些都会给你的。但是现在爸爸告诉你，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不准拿。自由的故事就是等到爸爸告诉你可以拿的时候，爸爸把所有的家产都交在你手上的时候，那是一个自由的故事。不自由的故事就是我不干，我要自己去拿。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外在的不自由？我们为什么活在不自由当中？我们是从自己去拿，去偷，去不承认上帝的主权，也因此看不到我的尊贵的位分，就是我是这个世界的，神如此的爱我，是要承受产业的。我们就像我们说我们去旅游，我们是以神的儿女的心去看那个峨眉山九寨沟的时候，还不一样。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啊？做牧师跟做外来讲员的差别就在这里。外来讲员讲一个故事给很多人听，牧师在这里给一群人很怕这个故事讲重复了啊。所以有个牧师就说，我每次讲故事前先加一句上次讲的那个故事啊，免得你们有人听过啊。那个唐崇荣牧师有一次。不是另外一个牧师，他到唐崇荣牧师那到马来西亚去，然后到那个印尼，然后呢他去讲道，讲完了道之后呢，唐牧师就跟他说，明天我带你到我爸爸的到我爸爸的店里面去吃饭啊。然后这个牧师知道唐牧师他们一家都是孤儿吧啊，因为唐妈妈一个人养了一大群牧师出来了，这是中国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恩典了。那第二一天呢，这个唐牧师就把这个牧师呢带到印尼最豪华的一家这个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带进去之后，唐牧师就对他说，这是我爸爸的酒店，我请你来吃饭啊，因为你辛苦了，你配得吃这么一顿好的啊。所以你去看九寨沟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心？你还带上一个慕道友的朋友说，我今天带你去我爸爸的那个后花园去看。所以你有一颗儿子的心，你知道你是小主人，你除去那个从里面的那样的一个 真的是奴仆的一颗心。所以神就第四节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如果从保罗所讲的这个比喻来讲，就好像是一个人成年的时候，18岁，耶稣来到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18岁，我们要成年了。然后父亲，我们的天上的父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下呢赎出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归我们家的保姆管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归那个家庭教师家里面的那个管家那个监护人来管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是浪子了。神说你可以回来成为我的儿子，你若是愿意回来的话，你若是愿意归回的话。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是米士的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但是有没有人知道记得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是问什么？可以大声一点。我们为任望弟兄鼓掌啊！你看到这些要理问答，他的提问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就是他直指你最重要的问题了啊！就像威斯敏小节目，人活着是为什么？每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其实到一个时候，我们就是问到抛出这一句话呢：你活着是为什么？你活着是为什么？你就信什么？所以首先不是你信什么，首先你先反思你自己，你活着是为什么？那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是说：你生与死的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句话问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悲凉的意思，就是说喂，你是要死的，然后你死的安慰是什么？他首先让你提示你那一个外在不自由的那一个生活的处境，你是要死的，你是活在各种外在的不自由当中的，你在外在政治上不自由，经济上不自由，情感上不自由，各方面都不自由，而且你还要死，那么你活着和死了唯一的安慰是什么？那海德堡要理问答说，我生与死的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知道我属我主耶稣基督。阿们。无论生或死，无论身体或灵魂，我知我属我主耶稣基督，我知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生与死的唯一的安慰，这是我可以面对生也可以面对死的，面对身体也可以面对灵魂的，面对外在的压迫和苦难也可以面对我内心的平安，就是我知我属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允许信靠他的人有外在的自由，就好像主在最后加利利的海边对着彼得所讲的，对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意的往来，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怎么样，别人要把你带来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就是指到彼得将来的受难啊，殉道。所以即使是彼得，耶稣对他说，你外在也是不自由的，因为有一天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人家要带你去，人家要把你捆起来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在外在上都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好像去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一定会遇见我们不愿意遇见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带出来一个选择，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呢？如果从你的意愿来讲，你是要做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从神的律法和要求来讲，是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呢？如果我一定要做的话，就说明那外在的不自由已经辖制了我，我生与死的唯一的安慰已经没有了，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如果我说在一切的处境，外在的处境当中，我说我的内心是自由的，我一定跟随那位主，我一定是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不做我随时都有选择去不做他不喜悦的事情，显示出我是他的儿女，显示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小主人，承受产业的，我有选择，我有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那个自由不是我去争取的，那个自由是上帝白白的给我，我去领受的。就像，所以每一次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在那里领圣餐，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把那个看作是一个真的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自由的故事。每一次的领圣餐，我们都是在那里好像领受领取我们接下来一周一个月我们的一个自由生活的好像的一个什么许可证一个供应一个应许。所以特别在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两个差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然后呢第六节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在四到六节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呢就是三一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尤其在这个里面看见在旧文当中圣父圣子圣灵跟我们的一个关系。他说天父差遣他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呢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拯救出来，这是旧文。然后呢天父就差遣圣灵，就是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口称他为呢阿爸父。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一个，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看见神的一个救恩，看见三一神在里面和我们的一个关系，就是神救赎我们，并且使我们能够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进入跟三一上帝之间的团契当中。这就是我们生与死唯一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这一幅图画当中，真正的自由不是一定在宪法当中，真正的自由不是一定在银行的存款当中，真正的自由也不是在外在的一切的处境当中，真正的自由是在这里，是在于我们开口，在与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我们开口呼唤出阿爸父的时候。但是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为我们定罪的，若不经过摩西的律法承受那一个定罪之苦，就不能够经历呢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之乐。所以为什么那一位父在我们没一定要把我们先放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会看见以色列人两千年的一个神引领他的一个历史，其实就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的历程。我们一辈子就是活出以色列整个民族两千年的历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若是不经过为罪来忧伤，就是神先把我们带到摩西律法的面前，叫我们经历那一个被定罪之苦，看到我真是败坏，看到这个世界原来是我不配的，这么美的世界是我不配的。然后神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释放， 得到真正的自由，然后转过来看到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群人，完成这样的一个转换。如果我们不在摩西律法的面前有忧伤痛悔，承受那一个定罪之苦，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就没有被真正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就像那个小孩子，他想一下子就长到18岁，神把家里面把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他。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摩西的律法那里，承受被定罪之苦，忧伤痛悔愁烦，却没有盼望，我们仍然不得自由。所以保罗在这里对加太人说，你们已经从摩西律法那里被引到耶稣基督里面来了，可以开口来向这一位神称呼阿爸父，你们为什么还要受那个律法的捆绑呢？还要以行律法为本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始终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的神，都是经历先是被带到西来山摩西律法的面前，看见这么美好的世界是我不配的，我是一个全人败坏的人，我不但外面没有自由，我里面也没有自由，我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然后我们再被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哥哥塔，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下来，在这两个月，有一位姊妹哈，在我们当中，就是从南京过来的这个谢玉清姊妹。大家以前在十字架那个纪录片里面可能看到过他，他曾经是国家艺术体操队的教练，在那个十字架纪录片里面，也可能你们记得那一幕场景，就是他训练一群这个跳艺术体操的，他们在跳舞之前一起祷告。所以谢玉清姊妹呢，这几个月她因为生病，他回到成都来，他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我把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交给谢姊妹，给我们有一个见证。他的见证叫做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嗯，
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真的是第一次回到四川成都来养病，人来这里做见证，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之前很犹豫，但是圣灵告诉我，你是在，姊妹应该大胆的讲，你是在为神做见证，为我们耶稣做见证，所以今天勇敢的走上来，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我见证的题目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首先介绍，我叫谢玉清，我的英文名叫 Grace， 就是作为去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一位弟兄说，你应该取一个名字，英文名，外国人喊起来方便。Grace 名字就是他们这样给我起来的，真的是感谢神，在冥冥之中，神他已经在拣选了我。自己以前在江苏队做教练，也做上海队主教练的时候，我们将要去参加世界锦标赛。参加世界锦标赛时，有一年的封闭式的训练，我和我先生就在这个期间呢就分手了。分手以后呢，自己真的非常就是很心情很沉沦。那个时候我还才6岁多，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给自己思想受很大的刺激，就开始做生意了，也不做教练了。从上海队那个国家队下来以后，参加完世界锦标赛，国家体委吴少芝先生说，请你继续接管国家队的，就是第二队。我说我不用做，我没必要为这样去卖命了。下来做生意以后，因为打着国家队招牌的教练的招牌，所以做起生意来非常的顺利，做广告生意 你做礼品公司生意一做下来之后，哇，生意一帆风顺的，说白一点，那个当时就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因为自己有了这个家庭婚姻的打击，然后呢就那个精神非常的空虚，干什么事都没有劲，钱越多思想越空虚。这个时候朋友就说，哎呀，谢教练，我介绍你一个打发那个空虚的办法。我说什么办法？打麻将。但作为我来说，我根本从小就从七岁就到艺术学校，艺术学校上学，然后到北京舞蹈学校读书，完全是个书生气，也一直一心的就是钻研技术，就是所以才能从一个小小的江苏队的一个普通的教练，一下升为国家队教练。确实从来就是说，我们照我们行话说，从来不知道太阳什么颜色，成天都在训练场上，也获得了不少的就是名誉啊，就是。那么这个打麻将对我来说真是一无所知，自己非常空虚的时候就去摸麻将，一摸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麻将真的很好玩，而且一打麻将我就输，真的，越输我就越紧张。哎，我说就我是非常那个倔强啊，你越叫我输，我越要把它打好。在仅仅一个多月之中就输了将近10000多美金，那会儿美金是1:9，就是9万人民币。哎呀，滑得很远很远了。就是非常就离神走得很远的，很多人在这3年之中，很多人给我，哎呀，谢老师，你到教堂去，他能拯救你灵魂，也不是至于这样子。但是我就说，我从小自己家庭就是一个佛教世家的，早晨一缕香，晚上一缕香，成天就拜佛拜佛的，而且呢，就借着自己国家队教练这特殊的地位。没有香的时候，半夜三更就砸那个尼姑的门，就是那个鸡鸣寺门，开门开门，我要买香了，就觉得是很虔诚。所以所有人来给我传福音，说谢老师，你要去，你信耶稣基督，你要去基督教。我说我不去，我不去。之前我真的是，就好像就非常拒绝这个，就是去这个信耶稣基督。但是呢，当我在打麻将的时候，真的是滑得太远了，而且呢，成天就是。这个地方吃饭，这个地方喝酒，这个地方卡拉 OK， 这个地方打麻将，觉得时间安排得非常的满。但是神他真的很爱我，在有一天他就紧紧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打麻将打到深夜的时候，我回到我们家的一脚踩在一个坑里边，把我的这个右脚踩骨折了，骨折了就没法出去打麻将了。那怎么办呢？就说我还觉得我自己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了，我就去学那个电脑。在学电脑的时候，我们市体委就给我一个位置，说你的脚不能搁在地上，横着脚放了3个凳子放着。在我背后有个很温和的声音和指令说，请问这位老师，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我一看是一个女的，不可以，把他拒绝了。然后第二天他又来了，就很温和的，这位老师，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当时我很狂妄的，我不可以，又把他拒绝了。到第三次就有一个声音又在背后说，谢大教练，我可以坐在你后面吗？我一听，哎呀，这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我一看这位女士打扮得非常文雅，声音非常柔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把脚拿下来，坐吧，坐在旁边。一坐，这位姊妹就是来自香港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她也是嫁到就是香港去以后，然后呢也画一手很好的国画，她就悄悄地递一幅画给我看。姊妹，这是我的小作，请你指正一下。哎呀，我一看画的真的很精美，很好。哎呀，我就觉得我身边这些人这么好的技术，这么谦虚啊。我们当然不懂什么叫谦卑，但看他画的这么美，而且这么柔和，这么就觉得，哎，这个姊妹还是很有水平的，就比较心嘛，愿意跟他靠近。到了晚上6点钟的时候，我们学到6点钟，他说请你吃饭好吧。我当时想，我那个脚打的脚夹板在脚上，想吃什么饭了？我在南京市我都大款了，还请你吃，来，我请你吃饭。就哎，真的就把他请到一个很高级的宾馆里边，叫我司机把他载到宾馆里面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很柔和的说：“哎呀，姊妹，你脚怎么了？”我也不好说，打麻将打骨折。哎，我就说，哎，一不小心。有伤了，其实当时脚上打了很大一个木板，因为是夏天嘛。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拒绝他就证明我少见多怪，我不拒绝他，那就是说我就不要容纳他了，所以我就点点头。 他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教堂啊？有听过基督教啊？我点点头，我听过教堂。我觉得我在三年中，我一直拒绝就是接受神。那么那次在世界锦标赛时，我们去希腊，我一个姊妹，一个教会，一个教我的助理教练说，我们到希腊调整那个公园，他说来，谢教练你来追我，他一下就跑了不见了，跑了不见的时候，我就跟着后边找，找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山洞，我想他肯定钻到那个山洞里面，因为他家跟前就没有，黑黑的一个山洞，我就摸得进去，我大喊一声，我说我可找到你了，一喊那个灯哗亮了，一亮看是教堂的姊妹在那做祷告。哇，真的这句话就是神告诉我，你终于找到了神。当时我听你说，哦 ，sorry sorry， I'm sorry， 你退出来了，就说我终于找到了神。一声大吼的时候，我在三年的游历中找到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当时从希腊世界锦标赛回来以后，姊妹就给我就在找了我，找我以后他就给我祷告，祷告说神啊，求你医治我们谢一清教练。我当时嘴巴一撇，可笑了，他两句话就把我骨折治好嘛。但是啊，我也觉得他这一番好意，他每句话都很打动我。在他为了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啊，心里面很一股暖流到我心里，觉得这个姊妹真的说实在讲很不讨厌，而且他那个讲话真的每句话到我心里面。他就问我一句，他看我这个表情很缓和，他说：“谢教练，你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吗？”我点点头，愿意。哎呀，他可高兴，他说今天晚上你到我家去嘛。晚上我就去他家了。我当时呢是夏天不能打石膏，那个打了个大木板，就用脚后跟瘸着到他三楼。当天晚上去了以后，他们就给我讲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所有的事情，听了以后我听得很容易听进去。听了当天晚上我就觉知了，一屋子都很感动，说哎，谢老师真的你这么就是那么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你今天能觉知，就证明你还是你的心里还是愿意接受我们的神，所以大家都高兴。一高兴了以后，我就跟大家一起就从觉知当天晚上就把自己心里很多的苦闷都讲出来。在外边大家称我是个外强中干的女强人，又在外边又开广告公司，又在做礼品生意，一天到晚风车都转了，那个车子哗的换起来就啥没完没了换，很夸张的。因为我自己也一定的家庭背景，因为我公公是江苏新华社社长，每次走哪做生意马上就哦，这是孙社长的媳妇儿，然后就那个关系做得很好，那个生意咵就平时做一个广告500万，10%就50万就拿过来，就这样做的生意。所以呢钱多了人就空虚了，非常的空虚，不是一般的空虚，就是空虚的就说哎呀，成天就蹲在那个两层楼里边，在想着今天日子怎么打发，哦，今天喊一波人上来打麻将嘛，明天喊一波人去唱卡拉 OK 嘛，再后天去前去吃顿饭啊，怎么怎么怎么。但是突然觉知要做基督徒的时候，心里面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烈，然后一聊天就聊到晚上12点多钟了。12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姊妹说：“来，我们也不要打搅他了，我们就来为谢青姐妹做一个就是祷告，求神医治她的脚。”是吧，所有人全部就跪下来，一跪下来，当时我因为这个房子脱了鞋子进去，我呢也因为他照顾我打了夹板，我没脱鞋。然后那个姊妹就说：“耶稣基督，我们求你来医，你是医治的神，求你把格瑞斯的脚赶快给他医好，让我们大家看到神你的见证啊，你是医治的神。”他们在祷告之中，我嘴巴撇，我说：“嗨，太可笑了。”两句话就能医治我的骨折，我的脚是真的货真价实的骨头断了。他们两句话能祷告，所以在他们祷跪下祷告的时候，我自己撇着嘴就穿着鞋当着凳就从三楼跑下去。当时我们住在南京市的市中心，我一直就一边在摇头，一边在觉得这些太疯癫太迷信了，就哒哒哒哒从三楼就也没瘸着走，就跑下三楼，跑下三楼，跑到南京市的市中心的大街中间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当时怎么没有瘸着腿跑的。我一低头看我的脚，真的是就这样跑到路中间来了。神一下给我心里一个启迪，我大叫一声，我的是很张狂的，我的那个性格也是很直爽，我就啊，他们这个神是真的，就哭了。于是我就大哭，我说哎呀，耶稣基督。 导游就把我腿治好了，我哭得哇哇哇的，当时哭的那个街上啊，全部街都塞起来了，说这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然后指挥就说，哎呀，说谢老师，谢老师，你安静点，你安静点，我哭的哇，我说那个上帝是真的，真的，你导游就把我骨折都治好了。当时我就哭的回到家里边，然后姊妹就说，你们快告诉我，信耶稣基督我该做些什么。首先他们就告诉我十诫，其中一个就是不要，就是出我园不要再拜别的偶像。我想我自己就是那观音菩萨的信徒啊，然后家里帮弄去什么叫什么皈依啊，什么都有的。我家里供了好，我每次都走哪装房子一定做一个大的神台，供一个大的那个观音佛。真的，我回去姊妹说你不可以供，说哎呀你胆子真大，还别的姊妹说我把它砸掉，我就去砸它。哎，我说姊妹，我砸它是他们观音菩萨会惩罚我吧，我就问你。
谢姊妹，你
还
是
成功。
看一下你这一次的之后，
哎，
包括你最近的疾病。
哎，好的，那么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把它砸了。当时什么就说啊，这个在作为当时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心，一边砸一边砸得粉碎的，把这个观音菩萨给砸得粉碎的。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我就自己就感觉，就是说自己在信主的时候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本来不想讲的一个见证，但是呢这个见证呢确实我觉得是好像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见证，就是我的儿子对我来说是我的很宝贵的一个儿子。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我信主以后，我就要求受洗，受洗以后盘个牧师来给我施洗了。刚刚施洗两个月，我就到外地去做一个导演。去做导演的时候，结果我的儿子，因为他在外语学校跟老师发生冲突，我就把他放到汤山，就是南京的汤山一个中学去，就是去学习补功课。但是那天呢，就是发生了一个汤山中毒事件。我突然想起，我跟我先生都决定每个礼拜六去分开去接我儿子。结果那天我在外地很远，没法接我儿子，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把儿子交给你，希望你保守我的儿。但是那天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那天早晨老师起来叫儿子赶快到食堂去吃饭，我儿子就真的怎么都起不了床。我叫儿子起床去吃饭的时候，结果他一到食堂他迟到了，他起不了床。他没有去吃那个烧饼，那天要吃烧饼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中毒了。真的是，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啊，我说我自己没时间来带我儿子，我把儿子交给你，求你保守他。但是我儿子那天去了，到走到班上看，全班同学都吃的都中毒了，哎呀，都是吐白沫啊那些，就是我儿子，因为那天去了食堂给关起门了，他起不到床了。那么我然后当天晚上，我先生作为一个新华社，就是那个《扬州晚报》记者。他一看到这个事情非常的激动，他本来是不信主的，看到学校这个场景，孩子们抽筋的吐白沫的，班上死了那么多人，儿子因为我真的是祷告，神听到我祷告保守了儿子让他迟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场景，他抓住儿子使劲的亲，他不信上帝，他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真的是上帝保佑你孩子。那么我自己看到听到这个消息回来以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真的神在我刚刚受洗的两个月，神就给我这么多礼物，让我自己知道见证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就那天晚上说他为什么就去迟到呢，当天报纸中央电视台都来采访儿子，说你怎么就没去吃那个烧饼呢。我觉得真的要说，就是神就听见我的祷告了，保守了我儿子，让我儿子那天迟到，因为那天班上的同学就死了8个，但是我儿子每天吃一个半烧饼人都死掉，但是我儿子那天就迟到了，没去吃那两个烧饼，要是他死掉了我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我知道这个见证，我心里就完全就相信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一定是听我祷告的。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面就下决心，我说主啊，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这么我羡慕人算什么呢，你这么器重我，这么爱我，所以这样呢，我就一心一意的就是很热心在教会工作，就是然后做一个很好，希望自己做很虔诚的基督徒，苦读圣经，就是希望自己啊真的像要活得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做一个神的儿女。那么我就因为这样的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神这样爱到我，我要用什么样的行为来报答我们的神呢，于是我就建立了我们南京家的现代舞团。建立团以后呢，就说当时有南京市有很多农村有很多孤儿，我就把他收养起来，将近收不少的孤儿， 把他们教他们跳舞，跳舞，然后他们就建立了那个加德现代舞团。这样看读圣经，我觉得这么精美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美好的故事，那个舞剧呢？于是我就自己投资做了这个舞剧，就《伯利恒之星》，就讲述了我们耶稣的诞生。这个舞剧整整做了五年，在这五年之中，我的所有的钱全部用进去。当我用钱用完了以后，我就把自己的房子、汽车全部卖掉，来做成了这部圣经。这部圣经故事做好以后，新加坡很多就是教会的请我们过去演出。一演出以后呢，说实在的，这个舞剧一演就一举成名，在新加坡整整待了两年多。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导演谢老师导演怎么，总是说的就是走到手到，就是都教会的人基本上演出一共是180场，到孤儿院就是养老院，总共算起来180多场。演出的时候，同时经济效益非常的好。那么因为有了这么多成绩，我就沾沾自喜些，骄傲起来了，就是说话的口气狂了，就说好像走到哪儿就自己是个大导演了。这个时候呢，牧师呢，师母非常的就是担忧我这种表现。就有一天我们做祷告时，师母就递给我一个纸条，就说谢老师你看看，这里边就其中就有一些我的表现，所谓的表现就是我骄傲的时候，就说你看你们算什么东西啊，就是骂这些孤儿们，就是根本不是拿那种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徒的那种口吻来对待我的孩子们，爱我的弟子们，但是就是非常的狂，看你们算什么东西，怎么就是说话特别狂。我看了这个师母给我的条子，我当时如果说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我看了说哦，师母我接受你的那个提醒，我啪啪把这条子全部撕掉，甩在那个师母那个身上，就转身就走掉了，就很狂的说，就是走掉以后就是非常的张狂。然后就这样带着很多的钱，带着所谓的一身的满身的名誉，就回到南京来。回到南京以后呢，自己呢脑袋里边就是膨胀了，也就是说呢，就那种情绪呢，就是走到哪儿说话口气都很硬了那。但是呢，我知道自己这种膨胀的灵魂呢，神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因为神讲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谦卑的。我把谦卑这两个字早早就忘了后脑勺了，而且呢，还把一种恶习已经捡起来了。记得在4月12号是复活节的时候，我跟大学生，就南京大学生团契，就邀请我们去做复活节。当时我们做复活蛋，我居然在麻将桌上打电话指挥我的演员，我说你们去把鸡蛋煮熟了，写哪段经文写了。复活节一回来以后，神就感觉孩子啊，你真的该要管教管教我们。从那个复活节一回来，我突然一场大病得下来，就是脑梗塞，也就瘫痪了，这整个半个手都瘫痪了。当时我就躺在床上，哎呀，孩子们也跑掉了，所有的语言也全部走掉，那些平常对我都是鞠躬哎呀点头哈腰的人全部都不管了，因为停止演出了，那经济各方面全都垮下来。我躺在床上，我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就大吼着，我说你太不公平了，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就是很难受，半边瘫痪了，知道吗？教会的姊妹天天在祷告，谢老师啊，谦卑谦卑。我说我凭什么我谦卑？神对我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就很难受。那个时候不能走动，天天祷告，耶稣基督你不公平，耶稣基督你不公平。但是呢，很多弟兄姐妹从全国各地，包括新加坡卫理公会的过来，说谢老师啊，你这样做应该感谢上帝爱你。我觉得他爱我什么？他让我瘫痪，他凭什么叫我爱我？真的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为主做了很多，房子也卖掉了，回到四川成都，姐姐他们发愿也说信什么主，房子卖掉了，汽车卖掉了，神怎么爱你啊？我就想不通这个情绪，真的想不通这个情绪，觉得上帝对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姊妹姐妹来给我祷告，我说请你们出去不要给我祷告，我不想听你祷告，你们随便你们怎么讲，我自己心里面想不通，为什么他怎么爱我了，他把我的一切都拿走。我现在然后呢，慢慢的新加坡维地公会来了6个牧师，能站着为我祷告，同时呢，他们更加关心我，把一个很大的个床垫，36000块的床垫，从新加坡扛了过来，让我睡着，说你好好起来。教会姊妹说，然后家里说，你看看教会人怎么这么爱你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你啊？他们真的是要去警醒我，让我说，你这样做，你这样做真的是，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我拿着圣经读啊读啊，我说为什么？后来想，我读到有一句话，神让我们生命起来，是就是让我们安静，给我们一个时间的，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哇，我嚎到大口气，我说天父啊，你说的真的很好。我觉得我自己这个，我自己在家里面这么张狂，这么对神这么怨言发怨言，都是不对的。然后我安静的倒落下来，倒落下来我就哭的，就是昏过去。我说天父啊，真的，说你要干心甘情愿向神认罪，如果你不认罪，你病一天不好，你一天不认罪，一天你的病不好。在这个时候，我安静在神面前，我跪下来，我说天父，我愿意认罪。其实我当时是有杂念的，我想我让我病得赶快好起来，当时思想情绪还不是那么完全的顺服的，就在神面前还是不顺服的。回到成都以后，全国各地的教会，北京的、上海的，都没完没了发传，就是那个短信给我，我们都看着你，看着你慢慢的返回去，自己心里想什么反应，所以我把我这样拿掉。姐姐也是说，你看你信主，房子没有，汽车没有，钱也没有了，你怎么反悔？就还不甘心不情愿的，就是怎么那个干嘛，一直就在想。然后呢，真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就是南京大学的大学生团契，他们真的是很耐心的对待我，领导我，辅导我。我在成都也寻求也寻觅，走了近五个教会，走了以后也觉得好像自己在自己灵魂深处没有什么，也没什么出息，在那坐一下，做一次祷告就走了，做一次祷告就走了。但是呢，感谢主让我来到秋雨之福。然后呢，我就说他们一个个都在做见证，特别是第一次看到重庆的弟兄，他得了肝炎，就神医治啊那些，我心里面就触动了。我觉得我自己这个见证应该就是让大家弟兄姐妹听到以后更会有所激发。我得的是脑梗塞，得的瘫痪，我说我真的应该做见证，但是我说我不要去，因为教会也没叫我去做见证。南京的姐妹说，谢老师啊，你这样想法不对的，你没想到吗？你不是在你上去什么上台讲话，如果有一个讲话的机会，你是在为神做见证啊，你怎么可以就是退避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主动给王毅弟兄联系，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这种见证告诉弟兄姐妹们，就让他们自己知道，真的像我这样一个人，神是怎么救我的，他怎么让我反悔的。我唯一要反悔的就是说，神说的耶和华的管教他是严厉的，而且圣经里面这话他说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反思，在这段时间里我天天反思，天天看圣经，反思过来我就自己想一想，我自己慢慢的最后把头低下来，我顺服了，我说主啊，你的管教是对的，如果你不管教我，真的一直昂着头不认输，现在我愿意顺服你了，主啊，我承认你的管教是对的。如果不是因为生病，我不见得那么冷漠的，很多人因为汽车司机喊你他不来，因为你没钱了，公司里边很多都是就生意也没接洽了，这一切就让你看到人的冷漠。但是呢，唯一的关心我的确实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姐姐他们自己都不信主的人，他们都说你看看他们为什么那么远从新加坡扛着床垫来给你医治，为什么一波又一波的成都的上海的北京的一波一波走来关心你，来为你祷告，来你按手祷告，你说是为什么？我想应该是为什么，因为是因为爱，是来自神的爱，如果不是因为这来自神的爱，没人这样的关心我，我真的就是，我就是看到那个圣经里面想，我们都要彼此相爱，这个爱是因为来自神的爱，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没有爱，感谢主。所以说我来到秋雨之福以后，然后很快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要感谢就是马林姊妹，她因为看着她小小年龄，她对我那么热情的接待我，然后呢我有什么心思情况啊，我都跟她来沟通啊，她真的，我觉得马林姊妹真的非常好，我怎么来做礼拜，怎么接我啊，都很关心我，因为我腿不好，我就真的就感觉到那一丝丝的温暖。还有姊妹们就是叫我参加特会， 从那天开始，我那个绷紧的脸才有一点笑容。我真正的体会到，我唯一要找的出路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我唯一要找的爱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感谢主。然后回到家里边，姐姐也说：“哎呀，今天怎么看你脸上有笑容了？”我说：“去参加秋雨制服的套会了。”然后我也填了委身表，我觉得我真的很愿意把自己，就是神给我，耶和华神给我这么一点点才能，我真的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在我们秋雨制服委身在教会里边。因为我自己四川人，我想我将来养老在四川，我真的想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奉献给我们教会。真的就看到了秋雨之父的名字在诗篇里边，他讲到了，就是说他秋雨之父的来历我也知道了，看天天看圣经也知道为什么秋雨之父取了这样的名字。后来我就想，我自己这自己的经历就是经过一番暴风雨以后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希望我今后在这个四川这个秋雨之父教会里边得到神大大的祝福，希望来以后来过一个秋后的收获，这样我想自己才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一个那个教会的好好的信徒。那么前段时间，也就是说到四川姐那个姐姐说，看你怎么那么就是好像有点老是不能安静呢，真的就希望把自己以前从小学舞蹈学校出来的，看到圣诞节要来了，就希望给秋雨之父教会做一些节目啊排练啊。让我们来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舞蹈来赞美我们的主，用这样的方法表现，就是说来对我们主的一种由衷的感谢。感谢主。而且我就相信我自己这个病一定会得到医治的，因为我心里面已经认识了耶和华神的管教，他是严厉的，我是心甘情愿的顺服的，我是发自内心的顺服，神你管教我是对的，我谢谢你让我生了这场病，如果你不让我生这场病，我怎么认识到神的真爱。感谢主。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得儿子的名分，主啊，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是吧？真的为谢姊妹来感恩。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外在的不自由，当一个外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一个苦难当中，我们还能够来赞美你，还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来忧伤痛悔我们自己罪的时候，主啊，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见到了你的荣美，我们就见到了你的真爱，主啊，你已经赐给谢姊妹一颗里面和自由的一个心，是吧？你在医治他的身体之前，你先给了他一颗做儿女的心，你给了他这样一个内心的一个自由，我们也让他经过身体的恢复，前面的道路、最后的路就交在父神的手上。那我们也因此真的求主你来提醒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爱你，我们甚至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来献给你，但是我们还是会陷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还是会陷在我们正在自以为意当中。所以求主你引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路，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灵真的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永生神的罪，是吧？谢谢你，你求你在我们今天上我们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怀着信心，我们怀着盼望，我们向你说出阿爸父。
阿门。